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被送回比拉多。
耶稣被希律王以及他的士兵戏弄之后，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子，又带回到比拉多衙门。
那是什么吵闹声啊？
哎，大人，我去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吧。
去吧，如果不太重要，就叫卫兵把他们轰出去。哎，也许是有要紧事，要不然卫兵早就把他们赶出去了。啊，快去看看，再来向我报告。
是的，大人。报告大人，是暴民呐！
暴民，卫兵们都挡不住了，那就派军队吧。
还是那群今天早上来过的暴民呢？
你是说今儿个一大早带着拿撒勒人耶稣来的那群人？
是啊，大人。
那他们要，他们这次还是带着那个拿撒勒人吗？
是啊，大人。
他们到底要我做什么嘛？我不是已经审过他，判他无罪了吗？
大人，暴民头子想跟您谈谈。
啊、哦，糟糕！哎，好吧，把他们带进来。
但是他们不肯进来，大人，他们说这儿会使他们不洁净。
这真是岂有此理！把他们带到走廊那边，我马上就过去。好了好了，你们到底要什么？
圣上，希律王又把犯人送回给您了，大人。
为什么？
他不想担当处置他本地老百姓的责任呢。
我得提醒你们，我可是已经审过了耶稣，又找不出他的罪过。你们带了一大堆的罪状，却都是无凭无据的。依我看，不管你们怎么说，就是希律王也找不出他的罪过。为此，你们才又把他带回我这儿来，想让我给他签个死刑状。但是我不会这么做的，我要先鞭打他一顿再释放他，我要到堂上去执法了。你们我看就留在下堂里吧。
是的，大人。
嘘，
先别急着打扫房子，我们夫人还没起床呢，她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哎呀，因为衙门里是太多事了，今天一大早啊，比拉多大人就被吵醒去审一个犯人，太太也被吵醒了。
做了一个噩梦，好可怕的梦啊！是不是很晚了？哎，这是什么吵闹声啊？
哎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激动的一群人呢。
又是一群暴民啊！他们是谁啊？
他们带了一个犯人让大人审判。
大人对他们也太宽厚了，他该再严厉一点，重罚他们。大人就是这样想讨好那些犹太人，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案子呢。
哎，这对以色列领袖们是很重要的，甚至那些大祭司和他们的工会会员都在鼓动那些暴民呢。
哦，又是那种案子，不知道这次 又要想除掉谁了？
我想他们好像是说，他的名字叫耶稣。
啊？拿撒勒人耶稣？
我想是吧。
我能从我的窗子看到他吗？如果我能看到他的脸，我就会认出他来。
从这窗户望出去，看得好清楚。来，过来点儿。现在你能看到他了吗？
就是他，就是那个我在梦里看到的人。快点，给我拿纸和笔来，快。
好，是的，夫人。
我得警告我丈夫，可千万不能定那无辜人的罪。这一切对他的控告，全都是出于嫉妒跟仇恨。他可不是普通人，而是……
在这儿呢，夫人，纸跟笔。夫人，您在发抖啊。
这个受审的人可不是个普通的人，他是神的儿子。有一天，他将要坐着审判全世界呢。这些都是我在梦里看见的，还有更多呢。我一定得先警告大人。你把这个交给卫兵，马上送给大人，赶在他还没有审完之前，快，再晚就来不及了。
大人，这是夫人送来的信。
这异人的事你一点也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启禀夫人，您的信已经交给大人了。
他看了没有啊？去传卫兵来。你是亲自把那封信交在大人手上的吗？
是的，夫人。
他看了信没有啊？
是的，我听他念了那封信。
他可有什么交代没有？
没有，他只是叹口气就打发我回来了。
知道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我又被逼着不能不处理。那些祭司们发起怒来可不是好惹的。我知道了。让老百姓自己去决定，那我不是就没责任了吗？安静，
毕大人下令肃静。
你们都知道，每年此时，随众人所要求的，可释放一个囚犯。现在这儿有个囚犯叫巴拉巴，他也是自称弥赛亚的，但是他可是个顽固凶残、万恶不赦的杀人犯。按照规矩，每年逾越节，你们能选一个囚犯，我就释放他。现在你们要巴拉巴，还是那自称基督的耶稣呢？
巴拉巴，释放给我！巴拉巴，巴拉巴，释放巴拉
巴！他们一定没听清楚我刚才说的话。
当然了，大人，他们一定是没听到，不然怎么会选择放那个杀人犯呢？
你们要我释放这人给你们吗？
除掉耶稣，释放巴拉巴给我们。
那么那个叫基督的耶稣，我怎么办他呢？
把他钉十字架。
他有什么罪呢？我查不出要处死他的理由。这样好了，我先鞭打他一顿，就放了他吧。
不许，要钉死他！
钉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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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神差遣儿子耶稣来拯救人类，但是一群不理解他的人把他给杀了。在耶稣被定罪、被处死的过程中，人的罪是非常凸显的，而且群众在罪恶影响下，可能会到怎么个丧心病狂的地步，也很清楚地呈现在世人眼前。我们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述的 就是耶稣受审问被定罪的过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路加福音23章。
我们前边看到啊，总督比拉多呢是左右为难，他不知如何是好，他也难怪啊。控告耶稣这些个人呢，他们是动了脑筋，还下了功夫。你看，强调的罪名，说是耶稣自封为王，上帝的儿子呢，一笔带过。为什么这样？自称上帝的儿子，那是宗教罪名啊。就算他们想落井下石，无奈授权有限，还不能杀人。就是到了总督府，也等于白说呀。可自封为王就不同了，那是政治罪名，意味着要起义造反拉杆子呀。这要是按照罗马法律怪罪下来，十字架那是非钉不可的。这比拉多开始啊，他反应不过来，可慢慢的心中的疑问他越来越多呀。你说耶稣是起义造反，多半呢得伴随着暴力吧，可他作为首领，让你们这么些个人给压到这儿来，这暴从何来呀？再者说，这年月起义造反的多了，手中是刀枪，身边是兵马，可他呢，手无寸铁不说，就说门徒吧，12个，还出了一个叛徒，11个，没一个受过军事训练的，这根本不是起义造反。比拉多心里明白，耶稣冒犯的不是我比拉多，更不是罗马帝国，而是他们这些个人呢，是他们自个儿到我这儿来啊，那是借刀杀人来了。不过比拉多也不傻呀，他不会给自个儿找麻烦，给人家当枪使。现在是逾越节，他也知道，按照规定啊，要依照民意释放一个罪犯。他想呢，我呀就把那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公害最大的巴拉巴叫出来，让他跟耶稣在一块儿，让百姓自个儿决定，这说不定啊耶稣就给放了，我呢也正好落个公正清白之名。这么想这么做的，把两个人叫到众人面前，比拉多喊话，我这儿有这么两位，今天按照规定，我让你们自己选，挑一个我杀，选一个我放，现在开始。这巴拉巴呀，也就是这杀人犯，也知道自个儿啊没什么指望，垂着眼皮听天由命了。就听着底下的一片喊呐，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就连巴拉巴本人听着都睁大了眼睛啊。比拉多也不敢相信自个儿的耳朵，可是再细听啊，钉耶稣十字架，钉耶稣十字架，这俩人全听清楚了，震耳欲聋啊。这俩人不约而同同时都望着耶稣。比拉多心里明白，今天不管是放谁杀谁，自己已经不负责任了。可他心里头实在是不明白啊，这些个人为什么如此丧心病狂。比拉多心想，我呢也不能落个杀害无辜之名。想到这儿，一挥手叫卫兵端上一盆清水来，双手伸进水中，边洗边说，这可是你们自己干的，流这人的血是与我无关。下边一片呼喊呢，没关系，他的血都归到我们子孙身上。比拉多一听，那好，放人。接着是当场释放 杀人越货的大强盗巴拉巴。这巴拉巴自己的不明白，是边走边回头看着耶稣，自个儿本来根本就没有指望，就等死了。他真是实在不明白，今天怎么耶稣竟会替他死呢？这真是啊，善恶交锋到极点，今天罪恶在掌权，看到众人丧理智，总督当众来洗手。
On a hill far away stood an old rugged cross, the emblem of suffering and shame. And I love that old cross, where the dearest and best for a world of lost sinners was slain.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 day for a crown. On that old rugged cross, so despised by the world, has a wondrous attraction for me. For the dear Lamb of God left his glory above to bear it to dark Calvary.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 day for a crown. In that old rugged cross, stained with blood so divine, a wondrous beauty I see. For 'twas on that old cross Jesus suffered and died to pardon and sanctify me.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 day for a crown. To that old rugged cross I will ever be true. Its shame and reproach gladly bear. Then he'll call me some day to my home far away, where his glory forever I'll share. So I'll cherish the old rugged cross till my trophies at last I lay d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day for a crown. I will cling to the old rugged cross and exchange it someday for a crown.
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过一句名言，叫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最近我在看《中国人史纲》一书，上面也说了一句比较类似的话，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最能够摧毁人伦和人性，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历史上这样的例子真是如恒河之沙，数也数不清啊。比如著名的暴君杨广，是隋朝的开国皇帝的儿子。隋朝的开国皇帝是杨坚，杨坚有五个儿子，杨坚立杨勇为太子，而不是杨广。这个杨广为了夺取王位继承权力，处心积虑谋划了14年。当时的王后最讨厌男人讨小老婆，杨广呢他就只有萧妃这一个妻子。皇帝杨坚最讨厌大臣花天酒地，杨广就表现出朴素节俭好学虚怀若谷这一切特征。他的所作所为都和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当朝太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来杨坚果然废了杨勇，立杨广为太子，此后发生的一切简直触目惊心。杨广勾结大臣杀死父亲，娶了父亲的妃子，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由于位当了10几年，一当上皇帝以后，权力就开始泛滥成灾了。他开始横征暴敛，比如他为了便于自己出游南方，专门开展了运河，沿着运河修建了40多处行宫，然后上万艘船浩浩荡荡沿河而下，几万人拿钱，为了供应他一人的贪欲，整个国家的资产都快要消耗尽了。最后民变四起，杨广死于非命。权力这个东西是多么可怕，它可以让一个人伪装达到14年，一旦得到了以后，这权力让人变得肆无忌惮，几乎毁灭了一个国家。杨广这位暴君为了夺取权力，不惜杀死自己的父亲。历史上还有一位暴君，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杀死一个地方所有的婴儿，连婴儿都不放过，这又是什么样的君王呢？这就是公元一世纪统治犹太人的王希律。此人绝对是个暴君，杀人如麻。耶稣出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来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马太福音2章2节。博士问的是耶稣，正是犹太人渴望已久的犹太人的王。希律一听，哪里答应，因为他就是犹太人的王，这王是罗马帝国封的，是要他来统治犹太人的，而耶稣要做犹太人的王是神的启示，也是当时人的期盼。希律得知耶稣出生在伯利恒以后，竟然下令手下把伯利恒以及四境内所有2岁以内的男孩全部给杀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在这种大屠杀以下来到人世间。后来我们知道，这位耶稣基督不仅做了犹太人的王，而且做了人类的拯救者。 他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人和神之间的鸿沟以上搭建了一座桥梁来。听众朋友，杨广为了夺取政权杀死自己的父亲，希律为了守卫权力想要杀死所有的婴儿。千百年过去了，这些权力的追求者一个个灰飞烟灭，踪迹无存，剩下的只有千古骂名。耶稣出身低下，他有天大的权力却不用，却牺牲自己为人类服务。这样的君王却征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他是大有权力的人，却选择了谦卑和服侍。有趣的是，唯有他的权力才千古不变。听众朋友，希望我们都能够认识这位温柔怜悯却又有着千古权柄的真正的君王。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五十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 锁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在60年代，又有1600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100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70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80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章26节。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章30节。资财不能永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章24节。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章23到24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29:11-13。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说，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彼此尊重，容许家人拥有自己的秘密。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年轻人常有崇拜的人物，一般人也有敬佩的人。有谁赢得您的尊敬，让您打从心里头愿意效法他的榜样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好爷爷。今天我要告诉您我心里头非常尊敬的一个人，他不是现代人，是大约2000年前的人物，是圣经新约里边提到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是利未族的犹太人，出生在居比路， 是著名的传道人约翰·马可的表兄，他的名字就希伯来文原意是劝慰、安慰、鼓励人的意思。跟其他圣经的人物相比，巴拿巴的名声要小多了，但是他对早期教会的贡献功不可没。比方说，巴拿巴为人慷慨，他卖了家产，把钱都用在教会的需要上。巴拿巴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他给使徒保罗的鼓励。保罗曾经迫害基督徒出了名，所以当他悔改之后，很多基督徒怕他，不相信他。巴拿巴相信保罗的改变是真的，并且鼓励他传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些态度把巴拿巴的勇气与信心显露无遗。巴拿巴给保罗的鼓励让我想起一句名言：赏识别人的天分比自己拥有的天分更重要。保罗第一次布道旅行的时候，与他同行的就是巴拿巴。稍晚，巴拿巴也带着约翰、马可旅行布道。他是个很好的传道人，处处得人尊敬。巴拿巴的人品当中最叫我心服的，就是他鼓励别人的能力与好意。今天，这个品质很需要大大的倡导。不论是尝试行善的小人物，或是上帝的大仆人，大家都需要鼓励。没有人了不起到了不需要鼓励的程度，也没有人微不足道到不值得别人鼓励。鼓励带来安慰，我们每天生活当中都需要鼓励与安慰。论断别人容易，唯有靠鼓励才能消除不好的成见。我希望在我死了以后，我墓碑上的墓志铭是：因为他的鼓励，人人尽力而为，有了最佳的表现。每个人都需要花时间培养鼓励人品质，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叫别人在得到鼓励之后有辉煌的成就。听众朋友，您想知道巴拿巴身边的人是如何的看他的行为吗？或许更重要的是，上帝如何的看巴拿巴。圣经《使徒行传》11章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各位朋友，我一直想把这位我钦佩的人物巴拿巴介绍给您，很高兴今天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自监狱的轮椅。
我们的听众对我们称之为世界之轮的项目都已很熟悉了。我们的基督徒物理治疗师们带着轮椅到世界各地，为那些在灰尘中爬行、一贫如洗的残疾孩子们手工调试轮椅，并将调试好的轮椅送给他们。你或许也熟悉许多这样的故事，那些得到自己母语圣经的残疾人，他们向耶稣基督敞开了心扉。在世界之轮的每一次行程中，这样的事情一次次的发生。
可是 L， 我们的一些朋友或许并不熟悉我们是如何修复那些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二手轮椅的。
这一点很重要，这些工作当然是由那些囚徒们来做的，他们自愿奉献出时间来把二手轮椅修复成崭新的一般。
我最近就亲眼目睹了这种场景。
你去过监狱？
当然了，我到了加利福尼亚莫哈韦沙漠的旁边，塔夫托监狱就坐落在那里。天哪，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当 Ken 和我一进入到那个监狱里的世界之轮修理车间，就对车间里的安静和井井有条而感到震惊。囚徒们正在修理轮椅，擦拭镀铬部件，修理皮革靠背。而且我跟你说，那个地方很特别，在墙壁上有几幅巨大的彩色壁画，几位具有艺术天分的囚徒用手工画了几张不同国家残疾孩子的场景。我认得那些孩子，他们是在我们时事通讯里所展示过的那些孩子们。
你见过某个特别的人吗？你和 Ken 与他交谈过？
是的，我问过一位囚徒，他最喜欢工作中的哪个部分。他放下板钳和一种除锈和润滑的喷剂，说，就是当我看到那些接受了我轮椅的那些孩子们的照片的时候。
很有意思，他把这些称为他的轮椅。
是的，你能感到他对他的工作是那么的骄傲。无论如何，他说，当他看到那些接受这些轮椅的残疾孩子的照片时，让他觉得有机会回报，做一些好事，真正帮助那些他称之为比我更贫穷的人们。
这使我想起了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非常恰当，知道吗？对我而言，最精彩的部分是当每一个人都进到一个很大的礼堂里，我有机会宣讲来自耶稣的福音。在一个监狱里，我告诉这些囚徒们，我和你们受到了不同的限制。我说，我的轮椅就是我自己的枷锁。可是，虽然我的残疾是一种终身监禁，我在这还是要告诉你们，耶稣基督给了我自由，他也会给你们自由。
太棒了，上帝正是那样做的，琼尼。这也是和全世界的残疾人获得自由的消息一样，就像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一般。
下个月，我们将要把福音和囚徒们修复好的轮椅送给秘鲁成千上万的残疾孩子们。
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不仅为那些囚徒们祷告，也祝福你们作为这个团队的一部分，为我们祷告和加油。毕竟，这是一项在修复轮椅的同时修复生命、为耶稣工作的事情啊。
2011年，我听到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美国的美国人向一群人报告他在国外的工作。肖特先生把单位发展的情况告诉大家，讲30-40分钟之久。以后他就让观众问问题， 有一位听众举手问道：沙特先生啊，你在那边工作十年，你肯定碰到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问题，请你告诉我们，你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长员想了一会儿，就用三个字回答这位观众。沙特先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猜猜吧。是不是他的工作量？工作太重？不。是不是别人不跟他合作？不。是不是美国这里不给他足够的支持，足够的钱呢？不。是不是国外的那些人不欢迎他在他们的国家里工作呢？也不是。事实上，他们很喜欢他，他们舍不得让他回到美国来。那么，沙特先生说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最大的挑战是我自己。”说完这句话，小礼堂一下子非常安静，没有人出声，大家很惊讶。我呢，我也听得很受感动。你呢？我想很多人，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想我们会抓住绍特先生的想法。我们面对问题和困难，常常来自我们自己，时常就是我们自己。责怪别人、推卸责任太容易，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很难。如果您能够体会肖特先生的想法，我就恭喜你。少数的人才会承认自己的弱点、自己的错误等等。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弱点和错误是成功的一半。对自己拥有信心是很好的，但是承认自己的过错和缺点，这个人非常聪明，非常独特。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人呢，他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态度、做法和行为。这个人才会纠正和更新自己，把自己变得更好，立下决定，改过自新。基督徒所研读的圣经时常提到悔改一词。悔改的意思是从心里做很彻底的改变，改变心思意念，也改变行为。圣经记载耶稣基督曾经说过，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你们若不悔改，就要如此灭亡。耶稣又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这几句话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和路加福音第十三章。从此可知，悔改由心里开始，但是在行为上得以完全。如果我们把自己看透，承认我们的过错和缺点，接受劝告，听从耶稣基督的话悔改，纠正自己的行为，那么到时候也许我们不必再说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